亲爱的阿爸天父，今天我们因着你独生爱子的名耶稣基督在这里聚集，我们竖立在你的面前向你祷告，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愿你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借着你在地上所做的事情来向我们显明什么是你的形象，愿你听我们的祷告，愿你的灵帮助我们祷告，让我们能够更像你，活出你的样式，以至于我们里面的生命被人羡慕，以至于我们破烂的瓦器能够让那宝贝发出光来。主你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所有今天服侍的弟兄姊妹，所有在这里讲的和听的，你让我们同被一灵所感，得着你圣行的模样印在我们的心里。主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敬拜团，大家请坐。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效法基督传讲福音。其实我原来的题目起的就是主我愿向你，当然这个题目它是一个系列的，我也盼望今年每一次有机会我都和大家分享一些主的模样。我们都是基督徒，什么是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常常要思想的是基督的样式。当你常常思想基督的样式的时候，你就会渐渐像他。因为如果你将耶稣基督他放在你的面前，你就像他；如果你将别的放在你面前，你就会像别的。我们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我们基督徒应该近谁？近耶稣，靠近他的胸怀，看他的心意，我们就更像他。我们来看，如果今天特别来谈的是传福音者的品格，也就是说我们愿更像耶稣，那么我们在传福音这一方面，因为今年我们教会的主要的我们教会的主题就是传福音宣教，那么这作为传福音者他当有怎样的品格呢？首先我们看为什么要效法基督。无论是一个基督徒或者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们被造的目的本身是要像神的样式。因为在创世纪一开始神就说，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今天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问题，我们看见环境的问题，看见人心的问题，特别我相信大家经常看新闻的人也很悲哀的看到这个星期洛杉矶的问题。那是一个牧师，一个在台上经常会讲的，讲圣灵、讲神的道的牧师，但是仍然是个罪人，私欲在他里面发动。他在停车场，他在看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拉上窗帘的酒店的房子里面，两个少女，华裔少女，他看了，私欲发动。甚至我们可以说兽欲发动，现在正在追捕这个人。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常常面对一个窗户没有拉上窗帘？我们是不是常常也看见各种罪的诱惑引动我们里面？我们说我们很难保证没有鸟从我们头上飞过，但我们可以不让它在我们头上筑窝。你打开 电脑，甚至就是我打开电脑，我发觉很奇怪，这电脑有的时候，你说我又不是男生，我肯定不会去看那些网站，但是有的时候它就会跳出，或者你没按好，你是要下载一个圣乐的，甚至有可能按下载，当然我先生说我这方面比较就是愚拙，所以你都会跳出那些黄色的网站，然后你就要根除它，有的时候甚至是病毒。但是我们也许不能保证我们的生命中没有这些跳出来的窗口和画面，也许我们不能保证我们婚姻家庭中没有出现对我们里面的私欲的诱惑，或者从来不出现争吵让我们发火的时候，但是如果你常常的能在心中在灵里面想一想耶稣基督他怎么做，我们可以从那个窗口面前走开，我们可以向这个世界回转身去。所以当人被造的时候，本身上帝造人是有荣耀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来造人的，我们人生的整个的目的就是要管理这地，或者要做所有的事情都是要按照他的样式的。所以我们今天看见环境的污染，看见人心的污染，看见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破裂，原因都是我们没有像神的样式，我们没有荣耀，因此我们管理这地球，罪人管理的地球就把罪带到地上。在创世纪里面就讲，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这个罪也祸及了人和地的关系，这就是一个原则。当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形象样式的时候，地也管不好，人也管不好，自己也管不好，所有都是问题。所以那如何我们才能回到神的样式呢？在新约里面，约翰福音就讲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是讲到我们的耶稣基督。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神为什么一定要道成肉身？神是不是也可以用一个救赎的方式啊，突然让他选择的人就信了？其实我常常想到道成肉身的神，他是为着我们这些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变成神样式的人，靠着是让我们这些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力量回复那荣耀形象的人有一个榜样。因此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是很喜欢中国文化的，我就发现在中国文化里面，在各样的宗教文化里面，其实都渴望帮助人怎么样变成一个好人，渴望帮助人能够有那个荣耀的形象，但是都做不到。其实一是没有榜样，二是你所想要做出来的却做不到，你不想做的一定里面似乎有个力量让你去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效法基督的样式，因为基督他是将神的形象降世为人的样式，并且在地上和我们一样生活了这33年，让我们可以学习他的样式。而且他的恶是亲神的，他不是给你一套律法，我们一步一步来看为什么他是可学习的。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这一位主是可以效法的，并不是他是一位神高高在上，我们没有办法效法。好，第三条，为什么我们要效法基督，就是基督徒是上帝的儿女，那上帝的儿女就要像什么，就要像我们的爸爸天父。那天父我们可能看不见他的样式，上帝他是没有一个具体的形象的，那么他就设立了他的长子，就耶稣基督。所以以弗所书5:1-2说，你们该效法神，这句话是不是听着好像非常困难，效法神怎么效法？但继续下去，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 当作清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每一个心中渴望像父亲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父亲，你渴望像父亲，一定是你感受到了父的慈爱，你渴望效法耶稣基督，一定是你能够感受到耶稣基督他对你的慈爱。所以我们常常说，常常喜乐来自于哪里？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常常去感受这个爱。当你像一个蒙慈爱的儿女，你就能够效法，你就渴望效法。我想要想到这里，我就觉得上帝真是救了我，因为我爸爸很爱我，但是我感受不到我父亲的爱。所以这个现在我能够说我爸爸很爱我，你要是哪怕十年前，我很难从心里说我爸爸很爱我，因为他爱在心中怎么样，口难开。我们中间在座的父亲有没有爱在心中口难开的？一定要开口啊，若你不开口，你要做点什么事让他感受到慈爱。每一个生活在好像被慈爱包围着的人，他就渴望向善，他就渴望像父亲那样。所以这一位神，他生了我们，他是让我们效法他的儿子，他有个前提，因为他的慈爱浇灌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渴望像他。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它叫效法基督。我刚刚信主就读这本书，效法基督。那么我就发现效法基督它来自于哪里呢？它来自于圣经的上面这两个经文，其中有一段经文我一看的时候，罗马书8章28到29节，我就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我们来看罗马书8章28节到29节，我们一起念这段好吗？来，一二三。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整个这两句经文，大家最熟悉的是什么？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就发现我刚刚信主，他们给我一个小的，那么就那么大一个小本子，很薄，金色的面子，写着金句，里面大概也就20几句金句。然后我们说背金句，我这人就是可能小的时候读文科嘛，背得太厉害了，所以我现在记忆力极差。你千万别考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你可以考我你见没见过我，你长什么样子，我甚至可以把你的样子画下来，但我就是记不住名字。我背圣经特别差，然后我一直很 guilty 这件事情。但我说差呢，我是背不得那个 exactly 就是准确的那个字，就是意思我都能背的。后来也有我对自己的安慰，就是那我后来发现你翻译的时候是可以有地有问题的，所以我就尽量背。但我就发现背京剧也有一个缺点，我们通常就只背半句，前后不看。我发现很多我们常常讲的圣经经文，真正回到圣经之中，可能不是我们想的那个样子。你看这句，我们常常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我们讲这句的时候，我们想到得益处都得什么呢？就看此刻你需要什么益处，得好处。所以我们一般想到得益处都是我们生活中看得见的益处好处，实在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实在看不见好处和益处的时候，我们才会想到哎，使我生命成长。所以生命成长都是被摆到最后的一个自我安慰的话。但是他这里呢，你要把这句话看完整了，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是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什么是教会？教会是一群被呼召出来成为圣洁的主类， 成为上帝的子民。因此就是被招的人，他后面有一段解释，他说因为什么会使他们得益处呢？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我们的神学和我们通常教会的教导会分向两边，真理过一步都是谬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帝原来给我们的这段经文是完整的，当然如果你再看前后文，那有的所谓成功神学就是只讲我们得益处，而我们得了益处就说明神爱我们，我们得了益处，我们成功了，或者说各个方面的成功，我们就使人羡慕我们，然后就信主了，这是我们的想象。还有一种呢，就是一直在谈这个预定论，就这一种是一种的方式。还有一种就是神学研究，神学探讨。我记得在我刚刚信主没几年，我们那个小组啊常常讲究竟什么样的人能上天堂，越谈到最后呢越不确定。什么呢？就是有的说，哎呦，预定，既然神预定我们信主了，那何必去传福音呢？预定了他一定信，没预定他一定不信。或者说既然预定了我信了，我信了以后就不会不信，所以我也不用努力。那又有的人说我们要努力，那努力呢你又是因自己的意义来换取，就是中国人经常有，就是说我要尽量的奉献啊，我要在教会服侍啊，然后我才能得奖赏啊，我今天可能出了个车祸就是因为我没去教会啊。我们又进入一种律法主义，你发现人总是要么往这偏一步，要么往那偏一步，要么自己吓自己完全得不到上帝的慈爱，要么就在上帝的慈爱中任意妄为。这是不是我们的问题？但是他这里怎么讲，你预定是干什么的？预定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很简单，因为当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人就是像这个长子，那就看出这都是神的孩子。如果你不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怎么能看出你都是基督徒呢？怎么能看出都是神的孩子呢？我们都知道上帝给我们一道新命令，这道新命令就是彼此相爱。因为上帝本是爱，耶稣基督来也是爱，但他是怎样的爱？我们是要按照神的爱来彼此相爱，所以要行在光中的爱，不是私欲的爱。于是人才看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有神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的爱是人之间的爱，彼此拉党结派的爱，彼此一同很喜乐的一同来，好像我们说做一些可羞耻的事的爱，那人会看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吗？你说教会中彼此相爱，每一个团队都要求彼此相爱的，甚至是一个我们这边有很多前上个星期刚参加过我们什么复旦校友会啊，上海同乡会啊等等，都是要大家相爱，成为团队，彼此相爱。人能看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吗？我跟大家讲一个例子，我来到美国以后，我之前就读了很多圣经，来到美国我当然想去教会，但是来到美国以后第一个礼拜就打消了我这个念头的原因，就是一些基督徒的彼此相爱。给你们讲这个故事是因为这个故事深深的印在我心中。我们刚刚到了美国，我们到了一个美国的中部New Mexico， 那地方华人很少，那地方华人很少呢，当地的教会其实并那个时候并不是太传福音，现在这个教会很火热，当时不是太传福音，他们彼此特别相爱。我们学生是不是有那个迎新会？ 银星会就做了 Panock 很多的菜，大家去拿。那我们刚刚到美国，我们这些留学生都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哎呀，我们要开始遵纪守法了，要显得比较有修养嘛，所以我们都在排队。然后就看到有些人啊，他去就是当然是老阿布克克人，他就拿那个盘子装的那么高，满满的，就像吃把费一样啊，装的满满的还不算，拿了三盘，然后就占位子，把一圈，因为位子不是每个人员，他占位子，然后呼喊啊，呼朋喊友，我们都说这人干嘛呢？他们说教会的。其实就是品格问题。我想他是后来我认识了他，因为我们也信主了。后来我们信主了以后，发现他还真的是在教会里面挺爱弟兄姊妹的。因为爱弟兄姊妹，所以他就用，这是基督的爱吗？他其实是用人的爱代替了基督的爱，就我们教会里面的人特别好，然后我们把位子占好，然后我们多弄点菜，这个给牧师啊，那个给传道。但是在外人看来，在我们一个新到那里去的非基督徒看来，这就是品德不行。我说的话很重，那么多人要吃饭，你一个人拿那么多，你是爱了你爱的人，但是上帝是只爱牧师和传道人吗？上帝是只爱我们教会中的弟兄姊妹吗？上帝天父是每一个人的天父，他甚至作为牧人，他的心更在那些迷失的羔羊身上。所以当如果我们彼此的相爱不是按照神的方式来相爱，第一，我们里面会有脚，会有细菌，第二，我们不能行在光中，会有细菌，第二怎么样，我们那个相爱人，外人看来你就是一个小团体，只不过你把你的自私从家扩大到了你们教会。因为这一点，当时我跟我的先生，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在我们教会很爱干活的人，我们坚决的不去教会。我说这都什么人啊，这些你连基本的人的素养都没有，你该排队，该为后面的人留一些菜，对吧？所以我们说，我们讲爱，我们讲得益处，我们都要看看圣经中爱是什么爱，益处是什么益处。因此我们第二条，我们来看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来看如何建造传福音者的品格。今天这个地上有很多的人还没有信主，也有很多的基督徒热心的传福音。你认为阻拦我们传福音的是什么？第一步阻拦我们传福音的，并不是说我们福音讲的不清楚。其实福音很简单，有神，有罪，有救。有神，有罪，现在很多人都能够明白。特别是现在90后啊，他们都在玩穿越，如果完全不相信灵界，那是不可能的。那如果说中国大陆啊是比较说是无神论者，那你到台湾应该他们各种神，很多神，为什么你传福音还有问题？有神，有罪，有救。福音很简单，而且福音本有大能，使阻拦着福音，当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阻拦他的就是你自己，我自己。因为你的生命不像基督，你的生命和你口中传的生命不是一个生命。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更像耶稣，不用那么好，你哪怕有个70%像，或者说你在人们中间，你的自律性、道德品格能有中上水平或者上下水平，人们都能看出你的生命正在向着你所传的那个生命改变。如果我们戴上了基督徒的帽子，但我们却放纵自己在罪中，而且觉得我们是反正预定上天堂的，我们何等的羞愧 辱没我们神的名。好，我们看看耶稣是怎样做的。首先在路加福音里面，那时候耶稣大概是八九岁的时候，反正就是耶稣还没成年的时候，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同增长。在这一句话上，我个人有很多的反思和我在神面前的悔改。因为我也常常觉得，因为从小我这是我最大的难处，就是不善跟人打交道。所以我很赞成你们要有孩子一定要让他们读幼儿园，因为我没怎么读过幼儿园。就你越紧张越砸锅，越紧张越砸锅，就不善和人交道打交道，就是那个面子啊还有好几层我都弄不太清楚。我很擅长跟书本打交道，或者自己待着跟寂寞打交道，我很擅长。我不擅长跟人打交道的原因就是我很难说话，有很多层，我就那一层。但我曾经就对自己说，我单单讨主喜悦嘛，我又不用讨人喜悦，所以我觉得你们都不喜欢我都没关系，上帝喜欢我就行。但是我越来越多的在神面前看，如果人们都不喜欢你，上帝真的就喜欢你吗？如果你越来越像耶稣的模样，也许你还是不善交际，也许你还是不善说那个委婉的话，但是你里面的爱，你里面的真诚会让人感受到，人们会喜欢你。所以当我们来更像耶稣的时候，耶稣，你看耶稣生平所做的事并不讨人喜欢，但是人们却会爱他。那么首先你看耶稣就是说他受洗，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五节他受约翰的洗，约翰其实是为他开路先锋，他当时的洗和我们今天受洗不太一样，他当时是悔改的洗。悔改的洗只有什么人要悔改，就是罪人要悔改。今天我们夫妻吵架了，如果你这一次的争吵中间没有你的责任，你肯不肯认错啊？不肯吧，要认错也是就是给哎呀我错了错了就算了，他不肯真诚的认错。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他是一个无罪的人，但是他却愿意和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认同来受这个洗。所以我在想，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高举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的罪耶稣已经赦免了，所以我现在是一个完全无罪的，来给你这个有罪的，来给你点天堂的路。如果我们有这种道德优势，我们就会当初给我父亲传福音一样，一拍桌子说你信不信嘛？不信就是下地狱嘛。因为当我们说你不信就是下地狱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今天能和父在一起是何等的一个恩典？因为你我都是该下地狱的，而且甚至不是下地狱，是本身就在地狱之中，在那些罪中，在那些苦毒中，在那些绝望中，是耶稣基督的大怜悯使我们能够和他在一起。因此我们从这就看到近朱般的义。我曾经带过一个姊妹，她信主以后很爱主很积极，但她确实有个软弱，就是她做家务很马虎。我讲的很马虎就是他们家孩子是越来越瘦，他们家家也越来越乱。他这个问题不是信主以后才有的，原来就有，但信主以后呢，他有了一个理由和借口，啊，我去教会了，我祷告去了，所以他每到礼拜三，但凡教会有活动，他一定去教会，这样他就不管了，就扔给他那个还没有信主的老公。老公原来呢，就跟他吵架，也没有就是吵的那个借口，现在可有了。你不能再去教会，你看就是你信了主去了教会才这样， 我跟他们家是邻居，是好朋友。我说哎，你拉倒吧，他不信的时候家里就乱的，不信的时候家里就没有什么好吃的，还是在团契里面学习做饭了。她老公想想也是，后来但是她丈夫一直还是自己没法信，而且也很反感她。而且这一个姊妹的这个现象在我们当时的教会不是她一个人。后来我就跟他们谈了，他们就问我说怎么样才能让就是不信主的丈夫让支持你去教会，支持你去祷告会。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也会有，有的人也会有。很简单，尽诸般的义。我说你在去祷告会之前，如果把家里全都收拾干净了，把美味的饭菜做好放在桌上，孩子洗收拾洗干净，你丈夫一定不会反对你去祷告会。如果那个时候再反对，你的坚持就很理所当然，否则你没有尽诸般的义。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职员，你天天说我去教会了，我很爱主，那个老板我很爱主，我现在祷告很强，我为你祷告，但是我这个活吧就没干完，你总也不把活干完，也不加班义务的干完的话，老板该不该炒了你？我觉得应该炒了你，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我在海外校园做编辑的时候，那我下面有很多小编辑，我就跟他们说，既然我们要编一本杂志，我就不是你们的牧师，我也是你们的等于是 manager。 牧师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可以就是说给你们宽松啊，因为你也不需要交作业嘛，是吧？但是杂志到那个点就得出来，你不管今天你是心情软弱，还是你祷告的忘了时间，还是怎样，你都给我加班加点的补上来。那他们给我起了个外号，说你简直就是周扒皮。周扒皮不知道啊，半夜是三更要把长工叫起来干活。我有时候在想，尽诸般的义说起来多么容易，其实那就是要像耶稣说的，打你左脸把右脸给他，分你外衣把里衣给他。他让你走一里路，你陪他走二里路。因为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也许只需要干一件事情。如果你想更爱主，多做一些，你不是把原有的事情可以不干，而是原有的事情做好了，做得更多。如果每一个基督徒能够像耶稣这样尽诸般的义，我相信你们就是这个社会上最需要的人，是不是？这是品格，一个基督徒当有的品格。第二个，顺服以至于死。腓立比书说，腓立比书这一段大家其实应该常常在心中思想，因为这一段告诉我们耶稣是怎样来服侍神的，耶稣是怎样来传福音的，耶稣是怎样来度过他的人生的。他说二章六节到十一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为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用的是人的爱。就像我自己，我曾经带一个小组，也是当然都是我那个时候刚刚信主就很有热情，然后读了神学院，我就带一个小组。这个小组从一个人，我们对门的一个姊妹，一直带到二十多个人。但这二十多个人啊，在我们家吃了两年的饭以后，好像还 还是不没信哦，我就觉得这饭都白做了。这就是我真实的心态。我最近都已经忘了，这个星期我们小组在讨论向主发热心，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刚信主的时候特别发热心，因为讲到悠悠现在大发热心，他们说正常，刚信的时候都大发热心。我说我好像没有那么大发热心，我先生张俊就提醒我说太大发热心了，那几年我们家跟流水席一样，整天在吃饭，因为我们那地方没有什么中国餐馆，所以这个家里这个饭菜做得好是很有诱惑力的。那我记得就后来我要离开阿伯克克了，最后有一次二十多个人再加上他们大概三十来个人，我就说哎，今天最后一次了，你们看着办吧，吃了两年的饭总得有个结果，你或信或不信嘛。然后他们就说那就跟你决志祷告吧。然后我们就决志祷告，决志祷告完了以后到现在还有几个没受洗的。我有的时候回去我心里看到那个没受洗的我就沮丧，看到那个受洗已经成为各个教会带领者，他们也安慰我谁是谁现在在那个教会在带领啊。我就在想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态，为什么我爱人帮助人以后就觉得得有个结果，既然我已经爱了他们，我也将福音完整的传递给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查经查了两年，为什么我心里就觉得好像这是白做了呢？其实我就是没有按照耶稣基督的方式。耶稣基督的方式，第一，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反倒虚己，他就像人的样式，以至于死。而我给他们做饭也好，还忙前忙后给他们坐月子，我自己一次又一次流产，我一次一次服侍小月子，那个地方没有酒酿卖，就我会做酒酿。但是我做这一切的时候，我没有真正的完全的甘心乐意，我是有条件的，我想要爱完你以后你信了主了，我把那个他，我眼睛看见他信主当做一个目标和结果，我不是把耶稣基督的爱在我里面的自然畅通的流露出来当成一个我追求的结果，因此我就不能顺服以至于死，我就会觉得我其实本来时间很宝贵的，我是要做大事的，我天天给你们在这做饭，我就不会这样想。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一次我和人产生一个矛盾，就是有一个姊妹，她呢是有 depression 的，就是有忧郁症，但是呢他每一次到我们家，他这一开口那一定不下三个小时，电话也一定要将近一个半到两小时，还是再三的阻拦才行。而且问题就是说他不听你讲什么，他每次都拿出他的一个本子从头开始翻他老公得罪他的地方，就是记录之清楚。我说你看你为什么要用本子，我们都希望神要让我们怎么赦免人的过犯，要忘记他的过错，你怕忘记你还都记下来，我说你先把这个本子撕了，他就不听我的，就每次我都要从头听一遍，然后听完我就要祷告，因为你看他老公干的坏事里面吧，我老公一定也干了一两件，哎，你们说是不是？平常你就没太在意这件事，哎，突然你所以晚上有的时候我说你看你也这个样子，所以当你去辅导别人辅导到最后呢，你就发现了自己丈夫很多问题。后来我就觉得我不能再跟他谈了，因为谈也没用嘛。然后有一次我就拒绝他，我就说哎，但那次确实我有很多事情，我说今天不行，然后他就出去说我坏话啊，到处去说我坏话，说我怎么没爱。我想我都谈了跟你谈了一年了，在你身上花的时间已经不得了了，最后然后其他人并不知道我跟他谈的时间，只知道那次我拒绝他的时间。 所以我就很委屈，在家里大哭。我就觉得从今以后，我就产生了一种自保的心理，凡是在背后说我坏话，说一次两次，我这人还是比较大，就心大的，无所谓。假如你说多了，而且你四处造谣我，而且那个事情里面完全没我责任的话，我就会离你远点。我给自己的一个借口是说，上帝没让我牧养他，不对路，所以我就远离他。当我来看顺服以至于死的时候，耶稣上十字架为我们死，他跟我们对路吗？我们多少人，他为我们死了以后，人类中多少人说耶稣的坏话，多少人包括我自己来违背他、抵抗他，甚至羞辱他。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下面祷告的时候，这些人都是要钉死他的人，是把铁钉砸入他手腕的人，他没有说因为自保离他们远点。当我作为一个牧者，至今我也有因为自保，你有些人我觉得呀实在是搞不定，我就见面啊笑一下赶紧走。向大家承认，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心中真是悔改，悔改自己目标给导向，悔改自己不能顺服以至于死。上帝用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的时候，他并没有看见万人归主，但是他因着信以至于信，他和我们一样，他印着信天父的救赎计划，所以他用自己的生命完成这救赎计划，其他交给神。我们教会中常常有人来在这里信主，然后又回了中国或者去了别的教会，又有什么关系？我们是眼睛就看着我们教会甚至我们那个小组的增长吗？还是我们眼睛看着将我们的爱，将我们基督的生命彰显出来，是我们的价值，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意，你就不会有那份沮丧，有那份患得患失，有那份忐忑，你就不容易受伤。受伤的原因是我们爱惜自己，保护自己，不想真的全死。这是我们传福音中第二个需要有的心态。第三个，怜悯的心，殷勤的手。马可福音里面有一段记载，他说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虽然短短的一句经文，耶稣动了慈心，伸手摸他说，我就突然发现我们传福音就这三项，动心、伸手、触摸、说，就你要传讲神的道。动了慈心，我们传福音，今天我们教会说啊，2018年主要是宣教年，我们基督徒也说我们的一生都是要传福音，但是我们究竟传福音是以什么来开始？是以一个 program 吗？是以一次短宣计划吗？还是是以完全是以门徒式的这个就是基要真理的教导呢？更重要的是动了你的心，动了你的心，像耶稣动了心一样。我想问大家，这个世代最不动的是什么？就是你我的心。这个世代有各种的方式我们去运动锻炼身体，然后我们最多动的是手指，对吧？电脑、电视，然后手机， 我们动很多，然后我们动脑子动得很多，动点子动得很多，不动心。我们甚至很多的婚姻辅导，甚至很多家庭事工辅导，都是让你各种方法，但我现在想讲，动一动你的心，动了你的慈心，你才有可能重新发出，开始你的爱人，才有可能有宣教。耶稣基督他动了慈心，你想在圣经里面你去看，读耶稣，经常是动了心，怜悯他，耶稣哭了，都是动心的。如果你不能为一个人动了心，为他祷告，为他哭泣，你所有向他的宣教，向他的传讲，都是枉然啊。动了慈心以后要伸手，有的时候我们动了心，但所谓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各种原因我们没有伸手，没有做，没有摸他。大麻风病人是第一，他会传染；第二，大麻风病人在旧约里面，犹太文化里面，他也是灵里面的不洁净，他不仅是身体不洁净，灵里面也不洁净。那么对待这样一个大麻风病人，我们也可以看作不仅是病人，还是罪人，还是灵里不洁的人，你愿意伸手摸他吗？你愿意触摸他吗？我其实在这里要非常感谢一个人，我非常感谢我们教会的君君，有没有坐在这啊？为什么呢？我从今天，我不妨告诉大家，我从九岁开始，我母亲回忆的，从九岁开始，我不再允许我母亲抱我，我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就是我觉得眼泪是羞耻的，被拥抱也是很那个的，我妈整天抱我妹，那我是坚决不允许，所以我是跟人很难身体亲密接触的。到我们教会一般也只要求握手，对吧？原来要求握手，有人批评过我没握到他，哎，我克服握手我已经觉得是一件事了。但我们君君啊，他自从来了我们教会，他就给我一个热气腾腾的拥抱，君君的拥抱是非常热气腾腾的，他不是跟你大概就礼节性的拥抱，他那个很扎实，他那个拥抱吧，我就很紧张，你知道吗？当然我作为牧师，他拥抱我肯定要跟他拥抱的，我就这样拍拍他，但君君毫不含糊，君君又指出你根本就不热情。然后下次见到他呢，我一般都是回应别人拥抱，君君就一而再再而批评我至少五次，他说你看你见到我都不抱我呀。我回去跟我先生就讲，我说你看这怎么办啊？君君有一段时间就让我很紧张啊，我一到教会就要看君君在哪啊，然后我就想着得跟他拥抱。因为你们不知道，每个人都有他的软弱，我不怕跟人讲福音或者讲别的东西，什么讲什么我都没事，然后干活也没事。像妹上次说看到我在打扫厕所很感动，你不用感动，打扫厕所我很擅长。我最怕的就是拥抱，然后我就老被他批评嘛。我终于有一天开始跟他拥抱，后来我们小组啊，也不知道为什么清新也搞了这个，就成为我们小组的传统，就第一首歌唱完要彼此拥抱。我们小组50多个人，现在也就经常抱得满头大汗，这次过年也得拥抱。那清新跟弟兄也要拥抱，那我目前弟兄还是我想做姊妹拥抱，就逼着我。我觉得清新和君君，特别是君君，清新从来没有特别要求我，君君是特别要求我，克服了我一个生理上的障碍，就是和陌生人的拥抱。真的，我建议以后礼拜天来，大家是不是啊，也可以拥抱拥抱啊？胆子比较大的逮着不认识的拥抱，胆子比较小的跟认识的拥抱，但弟兄和姐妹之间还是以握手为好。 在这个地方我就常常发现，他说伸手摸他，并且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而且还要说。他这里讲到人子耶稣来，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在这里我想和大家讲的一个什么事呢，就刚才我说的，什么叫服侍人，什么叫神使用你，怎样使自己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的样式。我信主以后就是发现，你永远要对自己有一点点勉强。如果你所有的服侍，所有的你所做的事都是在你能够 handle 的范围之内，比如说我能跳100斤担子，我只跳80斤，我过去的人生哲学就是我能做到100分，我一定只做70分到75分，这样给自己留有余地，对吧，然后被逼一下也就85分，不会崩盘。所以我肯定不会是，你们这点放心，这个传道人是不会崩溃的，因为我给我的爱自己，给自己留了余量。但信主以后越来越发现，上帝要我 over， 跨越我的极限。比如拥抱，握手就是我的极限，拥抱就超过我的极限。比如说你在教会服侍，你以前我就说，哎，我来讲道可以，我就跟我先生说，哎，那他总是要弄到最后嘛，因为要过去我们教会人少，他要打扫卫生，最后关门，那我要带主日学，我就变成要从一开始到一个最后，然后我就觉得很累。然后有的时候你服侍，你擅长服侍这个，那个不擅长，你其实好像就是超过了你能做的。但是你知道吗，只有在你每一次都超过一点你能做的，你才会殷勤祷告，否则就是在你的 handle 范围内，否则你所有的都在自己的安全范围内，你就很难来依靠神。所以我们的服侍就像一些老基督徒送我的经文，是常常竭力多做主工，而不能是常常多做主工，更不能是常常做主工。我盼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是能够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你一竭力以后，你的生命的体量就会被扩大。因为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命不断被扩大，我们都希望我们的能力不断被扩大。怎么能被扩大，就是要竭力，就是为了爱主的原因，像耶稣一样竭力。耶稣你看他的服侍何等辛劳，我们可以，假如对耶稣的服侍不了解的，可以上主日学，现在秋阳传道正在教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就是讲耶稣如何服侍的。好，在这个过程中，当我们竭力让自己勉强一点点自己的时候，你就不断被扩大，不断被扩大。那第四条就是我们传讲福音者，就是爱的柔软与勇敢。爱的柔软就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因为我们整个基督教的我们说旧约律法总和就是什么，就是爱，爱神爱人。怎么能竭力，就是要有爱。怎么能够柔软又勇敢，曾经有人问过我，我的回答好像当时并不被那个牧师，那牧师当然是神学院的，也是教授，并不被他完全理解和认可，他觉得我太女生了。我的回答是什么，他说你怎么能去写判教者，你怎么能去这样服侍的。我说其实我就是常常看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望向我的眼睛。我知道他本来可能这样采访我，希望我讲一大套关于对中国教会的使命啊、负担啊等等。其实我跟你说，所有的使命、所有的负担都不能激发你里面为他疯狂。所有的使命和负担都其实不能激发我们来为耶稣而死。只有一件事，他在十字架上望向我的眼睛，我说那是一个为我钉十字架，为我带荆棘冠，为我死，为我复活的主， 他看着我的那个目光，我无法拒绝。只有这种爱的吸引能够让我们竭力，只有这种爱舍己的爱能够让我们也愿意舍己，只有这样的心才能够，你看像耶稣这样，当他发现人，那法利赛人还用人的悲伤，就是那个人要枯手要被医治，他们来试探耶稣，你遵不遵行律法，耶稣怎么样，就忧愁他们心中的刚硬。当我们在纠结什么一些所谓的一些神学问题，因为基要神学没有太大问题，有问题都是那些你所持定的道理和我所持定的道理，当我们在纠结这个人做的对错啊，那个人好坏啊，那个人怎么样啊，而没有看到那些人心中的痛，心中的需要，那些失丧的灵魂的时候，当我们在纠结什么灵恩派不灵恩派的时候，而看不见那些在病痛中人的绝望的时候，我相信耶稣忧愁我们的心刚硬。所以无论是敬拜的方式，是祷告的方式，是传讲福音的方式，你都要想一想，是不是从你那颗柔软的心发出的，是从你那一颗以基督的心为心发出的，如果是，你就应当勇敢，像耶稣一样。当我们第六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平静安稳中得力。我相信我们教会中，我们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我们教会中的弟兄姊妹也特别火热，这是我看到非常难得的。我曾经去过，因为我搬家去再过两个教会，我发现我们教会是最火热的，当然稍微有点乱，这个我也必须承认，但是这个火热的就难免有乱，火热了彼此就会有矛盾，因为都要服侍啊，大家都一心要把服侍做得好啊，这是正常的。但在这个里面，我就看见每当我们因为火热最后失败，原因就是没有学会平静安稳中得力。在新约中记载，耶稣有多次退道，第一是看到环境，施洗约翰被抓，施洗约翰死，就是环境的改变，他不是凭血气，我要去好像这个有被抓被死，我要去替上去，他并不完全这样。你看圣经里面记载怎么样，耶稣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他听到约翰施洗约翰的死，他不是用自己的能力去好像跟这个政府跟杀死施洗约翰的或者怎么样去对抗的心，而是他退到野地里等待天父的对他的呼召充满和指导。你看天父做了什么事，天父和圣灵他们就感动这些人，大量的人他退到野地里去了，人跟随他到野地里去，然后他才开始，接下来他就怜悯他们，医治他们，教导他们，就发生了五饼二鱼的神迹。所以他五饼二鱼，我们都知道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们也盼望五饼二鱼的神迹在我们教会发生，但五饼二鱼的神迹你要知道，并不是耶稣去到一个大城市找一群人然后行一个神迹让他们都归主，不是的，而是他安静的退到野地里，在父神面前祷告，然后只有那一个孩子献出五饼二鱼，那些人是跟他到了野地里，没有吃的，没有地方能买吃的，在那样的情景下，他将这五饼二鱼向天祝福，掰开喂养他们，看见这个整个他这个过程吗？不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人想的用我们那种方式来传福音的方式，因为跟他到野地里的去的人是父拣选的，因为跟他到野地里去的人是心中有饥渴要听的，你到大都市里面呼召的不见得是要听的，如果你安静祷告跟来的是要听的。好，他与法利赛人辩论以后，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挪西顿的境内去。 接下来他就医治了迦南妇人的女儿。他跟法利赛人辩论，也就是说我们护教，护教完了以后，无论你是胜了还是败了，你都应当退到你的内室跟神祷告。所以我们常常传福音，当我们一次传福音以后，有的时候我们个人会有受伤害，好像有我说的伤害，有的是确切的伤害，有的是你就突然就很累了。我们教会是差不多每个月都会有布道的活动的，那我们就要更加学会每一次的布道会以后，每一次你们小组的去布道，或者你个人去各谈，特别是打电话给中国家人谈到的时候，之前要祷告，中间要祷告，谈完了你还得祷告，因为有可能你说不过他，你就很沮丧，有可能你说过了他，你动了血气，你也很难过。还有一种可能，你好像占了上风，你就觉得他你该信了，其实未必。所以你都要退回，就辩论以后，安息日医病以后，耶稣也是退回，就神迹以后，不是宣扬这个神迹，神迹以后行，如果上帝借你行了神迹，你神迹以后你是要退回，退回到你的密室里面，跟你的神连通，让他的能力再次充充满满的充满你。名声越发广传的时候，尤其我们教会如果传福音有一点名声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特别是要在祷告中有一份安静的心，有一份谦卑的心，有一份不要去跟别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好像争论你们教会行还我们教会行。你说当你一争论的时候，上帝的品格，耶稣基督的品格已经不在你身上了，不在你身上，你为我们教会争辩，那我们教会就失去了神的品格。上帝的品格，耶稣基督的品格，是我们能够服侍人而安静。阿们。如果神没有使用我们，倒好了，我们还能安静。如果神使用了我们，我在这预先讲，神若使用我们的教会，越来越使用我们的教会，就需要我们今天在座的教会的核心力量，教会最早的这批人越来越安静，越来越不因着神使用我们而骄狂，我们才能够与众教会一同来为神国收割庄稼。所以当人们强逼他做王的时候，也是退回山上，不使用政治的力量，不使用这些世俗的力量来为我们赢得灵魂，相信福音本有大能。最后一个，我们作为一个传福音者，我们要成为光的通道。我们传福音者，既然你看哥林多后书4:5-7这段经文，我们要一起念，也是今天的主要经文，我们一起。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我们传福音传的是什么？传的是光。你自己有福音吗？你的形象能不能被打破？我们要有耶稣基督的品格在我们里面，但我们的形象是可以被打破的。其实我们经常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最大的痛苦就是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对方因为灵界的征战，因为人的骄傲，他一定要攻击你。所以当攻击你的时候，如果你相信，所以他会抓你很多漏洞，不要说跟别人了，夫妻之间也是吧。 夫妻之间，如果你今天要讲点属灵的话或者怎么样，他马上就攻击你。你看你还说这个，你看你那天还干什么什么事了，你哪天还怎么样了，你还那样说话了，或者妻子就会对丈夫说，你有爱吗？那你先爱我啊，你我都没爱，孩子都没爱，你出去爱人。你看你一下子就软了。然后弟兄也可能对姊妹说，你就知道你跟那个小家，你上帝他，我要关心整个国度啊。那彼此都是攻击，这种攻击都使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然后我们就觉得，哎呀，我们哪能做宣教士啊，还差很远呢。其实在这里有一个秘诀，就是看见我们无论怎样攻击，我给弟兄一个方式，我爱你不够，我更多爱你，但也不代表不能去爱其他人。我爱其他人的过程中学习怎样爱你，爱你的过程中也是为了学习怎样爱别人，对不对？所以你会先得承认自己爱不够，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甚至我们教会，先承认我们是破败的，是破烂的瓦器，我们教会有各样的缺点。我知道弟兄姊妹每次听到假如外面有传言或者有人来攻击教会的时候，你们就心里很生气很愤怒。不用愤怒，攻击神的教会，那神会对他有审判。但如果是攻击教会中我们这些人，我们该被攻击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不对？没有必要为自己这个破败的瓦器来愤怒。我们就是破败的瓦器，因为瓦器只有破裂了破败了，里面的光才能射出来。如果你这个瓦器很完美，我们天天就是要把瓦器涂得越来越完美，那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很好，那我们就是戴面具，一层一层的面具，一层一层的伪装，那到最后呢，神的光却射不出来。因此我们更多要做的是使我们里面清洁，淫词艳语，那些淫秽的念头，淫秽的事情，买卖的心，不能在我们教会中。甚至我们开玩笑，我也要警醒自己，开玩笑彼此说话都要杜绝那些神所不喜悦的。我盼望我们教会真的是，至少你走入这个教堂，你要相信神在这里看着你，这样来操练我们的品格。在每一个家中也是这样操练品格。也许你觉得有这多难受啊，其实你习惯不说那些神不喜悦的话，你也会很舒服的。只是我们要从那种习惯改变成这种习惯，是要有一定的难受。就像一个戒毒的人，有的人习惯开口要说人家两句坏话的，或者有的人习惯要说一点那个稍微灰色地带话语的，或者有的人习惯于要来发点牢骚埋怨的。我们就让这个习惯渐渐改变，更像耶稣的样式。因此就像我其实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心里很忐忑。我知道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虽然是喜欢听我讲道，但有的时候也觉得过于严肃。那我也希望，我自己是个作家，我经常在外面，不光是讲道，我也经常在外面就是有讲座，我完全可以讲的你们可以很嗨很开心，我可以完全讲爱讲的哇，让你们觉得如沐春风。因为我的爱情小说是获得世界华文小说第一名的，但是这里是哪里？这里是神的殿，这里是主在这里发出他的话。因此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耶稣让我看见他进殿来清理这殿，因为他为父的殿大发热心，他要清洁这里所有买卖的心，清洁这里所有的不属于他的东西。什么能够使这个世界回转向耶稣，回转向神？只有神的门徒像基督徒，像基督。只有我们的信仰是真信，你才能使人回转。 只有我们这些人真像耶稣的时候，人才羡慕我们里面的生命。如果我们所有的言行，所有的思考都跟人差不多，只是挂一个基督的名字，或者我们有一张天国的门票，或者我们有一本什么叫福音桥，或者四个属灵定律给人讲一遍，人是不会真正回转向神的。光在那里，黑暗不爱光，但是黑暗可以照亮光。所以生命在耶稣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耶稣的生命在你我里头，这生命就是我们的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教会里面，这生命就是光。这个光应当让黑暗除去，而不是黑暗吞没光。所以我宁愿今天结束以后吃饭的时候多跟你们抱几下，也一定要在这讲真话，要让大家看见我们基督徒品格的亏欠是亏欠了神。基督徒品格的亏欠使我们的福音传不出去。因此在这里我说，我们盼望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清洁你的心，清洁你的思想，让我们能够畅通的管道，让神的光流出去。你我中间有信了，刚刚信了几个月的，有信了几十年的，我们今天都是同一起跑线上，甚至我知道这里坐的还有很多不是基督徒，慕道友，我们都在同一起跑线上。如果你愿意洁净自己，你的生命就会因着耶稣基督有荣耀出来，因为这个荣耀就是基督生命的光。我们请敬拜团来一起唱一首回应诗歌。在唱这首回应诗歌的时候，你可以向你的神祷告，主，我愿更像你。向他有一份祷告，他必回应你的祷告。我们一起站起来。哦，主啊，你此刻就听我们的祷告，你听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姊妹祷告，特别是慕道友，中间的慕道友，他们心中愿意更像你那荣耀的生命的，你都来一个又一个，你一个也不丢弃。 大天父，你实在是听见了我们的祷告。但主啊，正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所愿意的却常常无法行出来。亲爱的恩主，求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发动，让我们常常将耶稣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在生活中的每时每刻来思想这一位救主，让我们的生命因着常常见他而更像他。愿他的荣光真是反射在我们的面上，使我们成为你的见证，成为那永恒的荣耀的生命的见证。主，你恩待我们这些软弱的，你来使用我们，你来破碎我们，你来充满我们。主，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谢谢，我们把时间交给你。